经的一些个基本的步骤啊，我们真正要解经的时候怎么样开始，怎么样做。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最最麻烦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因为很多方面在思想上那个根据方向没有十分正确呢，就会有时候受一些个影响。但是这里我们简单的思想几件事情，实际上呢跟前面我们在预备的时候那个背景所思想的材料都有直接的关系，我这里会简单的提到几件事情。首先的一件事情呢，我们在解释任何一段经文的时候啊，都必须要先找出来这段经文的基本意义。基本意义就是说我们讲那个 exegesis 材料，非要把那个最基本的意义把它找出来。那么这个基本的意义怎么找法呢？我觉得最基本的应该从字的意义上面开始，每一个字研究一下到底在讲什么。我们解经的时候你不能够说太多时候我们就是受背景的影响太多了，我们脑子里边认为啊我们过去听过别人讲道是这么讲法，所以我们脑子里就有成见了，就是这么讲，或者我以为是怎么个意思。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经验哈，我自己有过这样经验。在查经班里边比如说我们要查一段随便一段什么经文，一开始查呢，一刻就有人开始讲啊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意思是哪里来的呢？就是过去听到听来的，是不是？你即刻没有查，还没有查这段圣经本身讲什么呢，先把很多别人的解释拿进来了。我在一些个查经的工作上面常遇到这样的现象比如说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他都没有看见好撒玛利亚人做了什么，他即刻说了啊，主耶稣救罪人的问题，他先把那个解释拿进来了，而没有先把那个基本经文的意义把它找出来。那这是一个很好像本末颠倒的事情。我们不能够先说出来的解释是什么，我们先要查一查，比方说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我先查一查这个故事里面到底讲什么了，到底讲什么了，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在什么情形就要被说到的，他遇到的什么事情，先知道经文基本的意义是什么。那么在讲经文基本的意义上面呢，我们就首先应该找一些个工具来明白这些经文的字的意义。在这里呢，最基本的有比如说圣经字典的工作，查圣经字典。我们不能够读英文呢，这方面就方便好多有英文里面有很多好的圣经字典要用简单的材料，比如说你们可以用像 New Bible Dictionary New Bible Dictionary， 或者是您要有一套书很不错的，比较老一点，已经几十年了，但是仍然很不错，叫做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五本一套。我们中文的圣经百科全书就是从这一套书翻来的。ISBE 我们称它 ISB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那么这样的材料你从这样的材料呢，可以明白一点圣经讲那个基本的意义是什么。你比如说你遇到一个名词，比如说说红海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它的形式是怎么样，那么你查一查这样的材料呢，它即刻能够告诉你红海到底是什么，在什么地方，它的形势什么样子，为什么以色列人要过红海才能去旷野，等等这样的材料。那中文呢，这样的材料就比较少，但是现在呢也有一些材料，中国过去的圣经百科全书啊是从一起翻起的，但是材料非常的很难用，半人半白，文言化，文言翻出来的，而且查是很难查的，它那个整个事情都查不到。你像你要查比如说以弗德是什么，你在哪里去查，他说那是属于比如说衣服，你得知道它属于衣服，你才能查到 你要查另外一种，他说那个属于伦理，你要知道他伦理去查，你要知道是伦理去查的吧。另外一个找属于风俗，你要知道到风俗里面去查，分类编排次序很麻烦。你如果会英文呢，查英文的材料就比较容易的多。最近天主教在香港出了一本圣经词典，天主教出的，假如你们要是回远东去工作呢，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买的，虽然它卖的很贵，中文的一本，卖差不多30块美金，30多块，比较贵一点，100多块钱港币，那香港人要说很贵很贵的，但是很有价值，里面的材料很有分量。那么用这样的材料呢，先查一查这些个经文的基本意义是什么。如果你不做这个基本的工作了，你永远带着一种猜测的成分在里面，你永远猜测里面到底什么意思，你不知道真正什么意思。你必须要先做到这个最基本的这番功夫啊，按字的意思，一个字一个字的查一查，到底他那句话什么意思，讲的是什么。那么等你把那个字的基本的意义查出来了，把字的基本的意义查完了，然后第二步呢，我们需要留意的呀，就是要看一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的关系是什么，要看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的关系。这里我讲上下文的关系呢，我讲的范围很广，不是单单说这章圣经里面讲什么。首先你要看一看它整个在整个圣经里面的 context， 就是说这本书是在旧约是在新约。如果是旧约的材料，你就按旧约的方法来解释了，因为旧约里面的材料多半是历史性的或者预言性的，而没有像罗马书那种教义性的材料。如果是旧约，在什么情形之下，什么人写的，那个时候在什么时代，摩西的时代，摩西时代知道的属灵的真理有多少呢？当然比保罗时代知道的少得多。我们看看他在旧约里边或者在新约里边，如果你决定他是在旧约是在新约了，你还要看一看在旧约哪里，在新约哪里，是历史书啊，还是诗歌书啊，还是律法书啊，还是预言书啊，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预言书呢，普通来说呢，它是严格说来啊，很多预言都没有一个当时历史的根据，你就要用预言的方式来解释。那历史书呢，你就只能够按历史的背景来解释，这个历史事实你要知道一点历史背景，就看看它是什么书。如果是福音书跟书信就不一样了，假如福音书里边比如说讲到方言的问题，你怎么解释呢？跟书信不一样吧，因为严格说来方言的问题是在五旬节的时候才开始的，五旬节以前没有方言问题。五旬节以前方言的问题呢，是跟我们的方言问题一样哈，广东话跟北平话是两个不同的方言，是那个问题跟五旬节以后的方言的问题不一样了。那你看，如果你遇到方言的问题，你看看是在福音书里面，还是在使徒行传，还是在保罗书信，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它所可能的意义不一样。你比如说哈，假如你看见一个名词，比如说你看见说这个词执事，假如你看见执事这个词，这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如果是在腓立比书发现的，跟在马太福音发现的两个字的用法可能不一样。腓立比书里的那个执事呢，可能是代表一个职位，教会里面的执事。在马太福音里的时候遇到这个字呢，它可能是代表一种工作，你服侍人的工作，两个字就不一样，用法不一样，因为它那个背景，因为那个环境不一样。所以你查这本书，你要知道它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是在新约或者旧约，然后呢是在新约的什么材料，是书信呢，还是福音书，或者是使徒行传，或者是启示录。如果是在启示录里面用的名词呢，可能和约翰福音里面用的名词不一样，虽然都是同一个作者约翰写的，在启示录里面的用法可能和约翰福音用法不一样。我们要决定它在什么地位，我们用什么方法来解释。你如果是在书信里面呢，那我们就必须要很严格的按着字面的意思一个字一个字的解释。如果是在书信里面，我们要很严格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解释。如果是在预言里面，在启示录里面呢，那我们就需要看看它整个启示那个目的是什么，按那个方向来解释，你就不能一个字一个字来解释了。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它这个上下文的关系，要知道它在旧约是新约， 如果是旧约了，那旧约的哪一种书？那新约了，新约的哪一卷书？这卷书的性质是什么？等看完了，看完了，然后我们要再看一看这个在这个书里边呢是在什么地位，在这本书里边什么地位，这都很要紧的。一段经文在这本书里边占什么地位都很要紧。你比如说保罗写的书信哈，像比方说像哥林多书，他在他前一段的那个引言里边对一些个字的用法呢，可能和他最后的那个劝勉的话的用法呢不一样的，有时候不一样。嗯，他引言时候呢，可能是他心情还很平静的，等到后来他的心情很激动了，用字有时候就不太一样，要看看他什么情绪。那么如果是引言里面是问安的话，那么就要按那个方法知道他那时候的心情。嗯，如果是在辩论的很激烈的时候，像加拉太书，那个用法不一样了。加拉太书里面有很多字呢，一句话讲了一半，嗯，用法不一样了，就如同加拉太的体裁啊，比如说跟以弗所书你比起来很不一样，你不能把两个书一样方法来解释啊。以弗所书呢，像那个弹琴的哈，很悠扬的哈，legato 那种法子。加拉太书呢，staccato 这种法子，讲讲他心里都很激昂，一句话讲一半停了，然后再开始另外一个字，很激昂的那个笔法。你需要知道他那种情形，那个字文法的构造，你怎么分析它？但是同时呢，看完了他这是在这本书里边哪一个地位，然后我们还要看一看这一段经文它那个 immediate context 是什么，它即刻那个上下文的关系是什么，即刻上下文的关系是什么，这个很要紧。你比方说哈，我们要思想还说好撒玛利亚的那个故事，好撒玛利亚的那个比喻，主耶稣在什么情况之下讲那个比喻啊？我们把那个多半都讲成福音，讲一大套整个的系统神学，但是那个在什么情况之下讲的呢？撒都该人问耶稣说，我应当做什么？耶稣是哪一条命诫你哪条最大？你当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当爱邻舍如同自己。那般人他们觉得自己很聪明，要问耶稣好像证明自己好，谁是我们的邻舍呀？耶稣给他们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叫他们知道谁是我们的邻舍。那好撒玛利亚人和落在强盗手里的人没关系，但是没关系的人也是你的邻舍，那个才是主耶稣讲的意义。那谁是你的邻舍？你好爱邻舍如同自己。那我们如果要是把那个整个剪成了一大篇福音呢，或者整个系统神学主耶稣的整个工作，把福音讲得很清楚，但是谁是我的邻舍这个问题你结果没有回答，那你失掉了主耶稣讲那段经文的意义了。福音都讲清楚了，那么主耶稣回答那个问题的目的你没有解释出来，你失掉了这段经文基本的意义了。你比如说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十六章一连串讲四个比喻啊。路加福音十五章、十六章，十五章里面讲三个比喻，我们都记得，头一个是99只羊，有一只羊失掉了，去找那只羊的比喻。第二个是一个妇人有10块银子、10块钱，有一块失掉了，找那一块钱的比喻。第三个是浪子的比喻。然后十六章开始第一个呢，就是一个是讲到那个不义的管家，我们称他不义的管家的比喻。一连串四个比喻啊。那我们现在没有法子知道主耶稣比如说准什么时候讲这四个比喻，但是很显然的，路加把这四个比喻讲合到一起，他有一个目的，他把四个比喻讲了放到一起，为是表明他所要讲的这段经文的教训。那他这个四比喻，他为什么讲这四个比喻呢？为什么讲这四个比喻呢？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一第二节那里作者告诉我们了，因为耶稣和罪人一起吃饭接待罪人，所以那些个人呢批评主耶稣，因为他们批评主耶稣，所以主耶稣才讲了这四个比喻。100只羊有一只失掉了，10块钱有一个失掉了，2个儿子有一个失掉了，然后有一个不义的管家。那四个比喻都是为向他们证明耶稣这么样接待罪人不错，因为耶稣来的目的是为这个。
你如果是忘记这个呢，那整个那个比喻就失掉了那个目的了。我们每逢遇到一段经文，你要看一看整个这段这个基本上下文的关系，这段经文要讲的那个目的是什么，那么才行。有时候我们解释的时候啊，假如忽略了那个经文的关系，忽略那个目的，那我们就有时候别的经文别的教训讲得很清楚，那段经文的基本的教训我们倒失掉了，我们倒失掉了。讲了一段经文，讲出来讲得很好听，但是结果基本的目的倒没有了。比如说讲马太福音24章25章，那段经文是很难解释的，很重要的经文，很难解释。但是你解释的时候，你应该明白主耶稣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来讲这段经文。门徒看见耶路撒冷圣殿非常美啊，这圣殿你看这是多么美啊！耶稣说，你问他美吗？你不要看为，不要太羡慕这个，说将来有一天很快就到了，说这个圣殿又被拆毁，到那时候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一块石头上，整个被拆毁。门徒说，哦，什么时候有这事发生啊？于是主耶稣讲了下面的故事，所谓橄榄山的教训 Olivet Discourse。 门徒说，什么时候这件事情发生啊？耶稣于是讲了那个故事。我明白那个呢，你就知道那段经文讲的基本的目的是什么了。明白基本的目的是什么了。我们可以随便理解这个例子，你都要能看出来那个 immediate context 会能够影响你这段经文的解释，会影响你的经文解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有时候这个 immediate context 看不大清楚的时候，分析那经文的构造分析不大清楚的时候呢，找一些个，这是最好找一些个 critical commentary 来做参考，找好的可靠的 critical commentary 来做参考，是那种专讲 exegesis 的参考书，而不是讲 application exposition， 不是讲那方面的材料，专讲 exegesis 的参考书，找一点这样好的参考书来参考一下。一般说来，在解经的材料里面，如果是一种好的参考书啊，他在解释这一段以前，他一定前面给你解释一点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他上下文记刻的那个 context 是什么，他会给你解释出来，好的参考书。所以用参考书是要很小心，要用好的参考书。等一下我会提，我很难，不过我介绍一两本或者几本参考书的名字提出来。看完了那个 immediate context 了，看完了 immediate context 了，然后要看一看这段经文的文法的构造怎么样，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文法的构造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没有。当然我们都是不是在神学院里边侍奉的，所以我们大概一般人都很少有机会读原来的文字，希伯来文希腊文那样的材料。但是我还是说，如果你要用好的参考书，如果文法有特别的地方，有的时候一个文法的一点点特别呀，就能够表示出来整个这件事情的意义。你比方说哈，这种中文我们怎么说呀？英文叫做 conditional clauses， 这个东西哈啊 ，conditional clause， 这个在英文里边很难，很不大容易表达清楚那个作者的意义。有时候也会，比方说啊，就从那个 conditional clause 一讲，我就能够知道这个人的思想是什么。英文有时候也表达，比如说 if I were you， 那么正当然显出来说我不是你，是吧？ if I were you， 你显出来我不是你，但是有很多句子表达不出来。那么在希腊文呢，就表达很清楚啊，表达很清楚。他一讲那个 conditional clause， 你就知道 conditional clause 在后边代表的思想是什么。有一种 conditional clause 呢，它叫做contrary to fact condition。与事实相违反的，不可能是事实的 condition， 有这么一种 conditional clause， 这个句子构造跟别的不一样。记得吗？那个一个犯罪的女人来告耶稣，记得吗？告耶稣的时候，旁边法利赛人就说了，如果耶稣知是个先知啊，如果耶稣是先知，他应当知道这个告他的女人是谁，他是个罪人。如果耶稣是先知，他应该知道告他的女人是什么人。 妇女是个罪人。那么这句话没什么，在我们中文呢或者英文都很难表达，但是原来的文字呢是一个 contrary to fact condition。 Yes, Jesus knew who this woman was. Yes, he knew. He was contrary to fact. 那意思就是说，在法利赛人脑子里面呢，耶稣根本不是先知。这个不是你事实怎么样，乃是在那个讲话的人脑子里面的看法怎么样。他说假若耶稣是先知，他一定知道这个女人是谁。现在呢，他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其实耶稣早知道，不过他认为耶稣不知道，所以耶稣根本不是先知。所以这个就预备那个背景了。就下面你怎么解释呢？你要看看这个人的话，每一句话你都要按这个背景来解释。他假设耶稣不是先知，所以耶稣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个罪人。这是在讲话的脑子里面假设，所以他讲的每一句话呢，你都要按这个方法来解释。他都讲的是按他的看法。所以有时候一个特别的文法构造啊，就能影响你整个经文的解释。那么这样的材料怎么办呢？我们没有希腊文的知识呢，还是说要用好参考书，要用好参考书啊。那好不好的参考书呢，这些东西他可能看不出来，他不能给你指出来。好参考书他即刻提出来了，这是个什么问题，他一个一个给你提出来了。所以这个文法的构造也很要紧，要知道文法的构造是怎么样。我也提过字的意义，我提过这个整个 context 关系 historical context， 是在旧约是在新约，是在旧约的哪一部分，是律法书，是诗歌，是历史书，诗歌书，预言，或者新约的福音，或者书信，或者启示录。然后我提到他那个在这本书里边这段经文的位置，然后我提到它的 immediate context 上下文的关系，然后我提到文法的构造。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说了，我常常讲好参考书，好参考书，什么样参考书才算好参考书呢？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标准。我觉得写圣经注释的人呢，基本上来说，如果他要解释新约，他如果没有希腊文的知识，他没有办法解释的好。他如果没有希腊文的知识，他解释新约，写圣经新约圣经注释，他没有办法注释的好。解释旧约，如果写旧约圣经注释，如果他不懂希伯来文，他旧约的圣经注释没有办法注释的好。我们不是前面讲过吗？在解经的时候，最基本的是用原来的文字做标准，你不能够用中文做标准。悔改，你把它分开，又悔又改；服从，你把它分开，又服又从，那个不行的了，你不是那么解释的。所以你如果没有原来文字的背景呢，你又能解释出像这样材料来，就很可能。所以好的圣经注释呢，我们必须要想法的知道啊，这个作者他是不是真正对原来的文字有认识有研究。他如果有，基本上我们能够对他有个信心了，他不会乱说话了，他不会人云亦云哈，听别人讲怎么样他就怎么样，他自己能够分析经文的意义，经文的构造。那么在这里呢，英文的圣经注释就很多很多，英文圣经注释很多很多。我或者可以提出几本来呢，让大家做参考。如果大家喜欢用简单的材料呢，在这个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呢有卖的那个 New Bible Commentary 这本书很好，很简单。我知道很多人一看你觉得太简单，那么大一本书就解释全本66卷圣经，很难解释的完全。但是它里边讲的材料虽然不完全，它所讲的材料多半都是有根据，不是乱讲话。可能有很多我们想知道的材料它里边没有，但是凡是它里边的有的呢，多半我们可以信得过啊。可能有很多我们想知道的材料它没有，但是多半它有的我们都信得过。那么可喜的呢，就是这本书有中文，中文呢就别的参考书很少，那圣经新释，大家如果有这个有这本能够要看中文的，买到这本书圣经新释是很值得用时间来参考的。这本书有很多人不喜欢的，有的人在香港我介绍给人的很多教主日学的人，他说看了半天都找不到一点材料帮我教主日学。也许你看完这样的参考书呢，你不能够即刻从里面得到一个奖章，他没有一个组织好的奖章，第一条什么，第二条什么，第三条什么，他没有这样的材料。但是你看完这样的书呢，能够帮助你明白这段经文基本的意义是什么。对，原则上来说，不是我们前面说过吗？ 一段经文两个解释，两种解释哈，两部分的解释，一个是 exegesis， 一个是 exposition。 exegesis 的材料呢一般说来只有一个，都一样。那么这种好的圣经注释呢就帮助你给你 exegesis 材料。 exposition 做 application 呢那是我们自己可以去做的，凭着我们在灵里面的领受，我们可以自己 找里面的教训。嗯，所以最要紧的是那个 exegesis 材料，那么好的圣经注释就可以给你这个材料，像圣经新释这样材料就给你这方面有帮助。新释 New Bible Commentary， 它翻作圣经新释就是 New Bible Commentary 翻出中文来了，圣经新释。最初四本，现在是一本。香港这个香港正道出版社出的，现在叫正统协会，不可惜现在绝版了。我想我们不要紧，因为现在香港正统协会他们做事的方法有时候很特别，他觉得如果赚钱不多他不出版。所以我们如果要是有人呢想买的时候呢，不同的地方 New York 一个 Chicago 一个 New Jersey 一个，大家写信催他有没有，问他有没有，大家问多了可能就有了，就他的如果有快点买，卖完了就没有了，因为香港的政府绝版了，就现在那绝版了。如果知道哪里有那赶快去买来，因为他那个东西啊，那本书是很难赚钱的，中文的圣经新释那么厚一本呢，他现在卖40块钱香港钱，所以没有钱好赚的啊。啊，所以8块钱美金没有什么好赚的，是的确赚的不多，但是有时候这些书呢我们不能够说赚的多才卖是吧，因为这么一个机构应该是有一个服饰教会的，一个虽然赚的不太多呢，其实它提高一点价钱也不要紧。所以你们如果是想买呢，写信去催他，大家催多了他想啊有很多人要我在运动，他可能在重运说你看。那圣经新释呢是比较好的一本参考书。我们那么英文呢就很多材料了，刚才我提 New Bible Commentary 就是这圣经新释了。如果大家喜欢多读比较深入一点呢，现在有一本 Tyndale Bible Commentary 不错， Tyndale 薄薄的全本圣经有多少本我都不晓得了，大概20-30本，薄薄的20几本，可能20-30本它是分开一本本书来注释的。那么你当然即可没办法说把20几本一套都买来了，那你可以按你需要了需要哪一本研究哪一本书就买哪一本，那慢慢的慢慢去搜集呢。那本书呢Tyndale Bible Commentary Series， Tyndale Series 是英国 Ivy Press 或者叫 Tyndale Publisher 出版的，Tyndale 不是 Chicago 那个 Tyndale 哈， Chicago 那 Tyndale 是出 Living Bible 的，这是英国的 Tyndale 在美国大概是 Erman 出版，可能是我不大相信是 Erman 出版是吧，在美国 Erman 出版 Tyndale Bible Commentary Series，它是一本本书出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呢比这个更深入一点研究，更深入一点，那么在 Erdman 出版另外一套叫做 New International Bible Commentary 或者 Commentary of the Bible， New International Erdman 出版同样的一套书，在英国出版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New London Commentary 或者 New London Bible Commentary， 大概是叫 New LondonBible Commentary， 在美国出版叫 New International， 同样一套书，这书就多了。这书你比如说菲利比书一本呢，就这么厚一本，菲利比书的注释这么厚一本，全本等于新约出齐了，旧约呢他也在计划出，结果出了一本 editor 就死了，只出了以赛亚，以赛亚书这么厚三本呢，这么厚三本是 Westminster 的那个 E.J. Young 写的，那写完那本他就死，他是 general editor。现在有没有人再去出我还不晓得，可能有别人接过来再继续出，那么但是新约差不多出齐了，净剩的启示录还没有出，大概据说稿已经齐了就快出了，新约差不多都有，叫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f the Bible 或者 New Bible Commentary。 Erdman William Erdman 英国是美国是 Erdman 美国是 Erdman 英国我不记得是哪一出的，不过我看过，我知道叫做 New London Bible Commentary， 在美国是 Erdman 出的。那么这套书呢 都是 evangelical scholar 写的，所以信仰啊我们比较放心，读出来没大问题。你可以比较大胆去读，而且他写的人呢都是在他那个 field 他研究的那个范围里边有相当成就的，他在那方面真用过功夫的。所以一般说来呢，这套书呢我们多半都可以比较放心的去读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我不晓得有没有人或者喜欢别的更深入的材料。那么在这里呢我提另外一两套书啊，有一本书呢特别为那些个想明白希腊文的人的构造而没有希腊文背景的人呢，有一套书很有意思。Word Pictures of the New Testament 是 A.T. Robertson 写的，Word Pictures of the New Testament 新约 A.T. Robertson 写的，全部六本。他就是研究圣经里的每一个字。有很多人可能读过，研究里的每一个字。不过他那个研究的次序呢不像字典一样啊是 ABCD 能排下去，不是的，他是按照经文的次序，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有什么字值得研究，第一章第二节，第一章第三节，那么样一直研究下去。所以你要查一个，查不论哪个字呢，你要知道是圣经哪一节，你研究这节圣经了，你翻到那里呢，他就在这凡是有关这节圣经里边值得 comment 的字他都给你研究一下。是很不错。不过他有一个毛病，有一个毛病啊，我不晓得为我读我很不喜欢的，你大家读也许会喜欢一点，就是所有希腊文字他都用英文字母给你分拼出来。那么为你要是不读希腊文呢可能容易读，我看起来我就很讨厌，我不晓得有时候就想半天才知道写什么。你比如说这个希腊文的信心呢，希腊文是写的 pistis 啊，那么这个就很容易了，那么你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了。但是他给你改成英文字母，那你查的时候呢有时候你看半天才知道希腊文是什么，你会断一次就很麻烦。他就用英文字母那么写出来 pistis 他那么写，所以有时候读起来不顶方便。但是如果为不会希腊文的人呢可能就比较方便，他所有希腊文字他都给你用英文字母拼出来，拼出来以后呢下面给你解释什么意思，然后他告诉你这句话文法的构造是什么，比如说是一个动词了，是什么是 present tense past tense 是什么什么，他这样给你分析出来，然后说这句话的构造有什么特别文法的要点，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他都给你分析得很清楚。这本书如果是真是想深入研究的人呢，这套书很有意思。A.T. Robertson 的 Word Pictures of the New Testament。那么这样的材料呢，中文里面就没有了。中文里面都没有了。就比较困难一点。好了，我们把这些材料都提过来了，也看过参考书了。最末还有一部工作呢，我们应该做的，在解经的时候有一部工作呢，就是经文的比较。凡是有比如说我讲主再来的问题，新约里边凡是与主再来有关系的经文呢，我都应该把它查出来比较一下看一看。这么样呢就防止啊我讲出一个教训来和别的教训冲突。比如说我从哥林多前书15章讲主再来，我又从铁萨罗尼迦前书4章讲主再来，我又从启示录20章讲主再来。那么这三处经文如果我不比较一下呢，可能我从哥林多前书15章得了个结论呢与铁萨罗尼迦前书4章有冲突，那么就很麻烦了，因为我没有前后顾及到。假如我把这几处有关系的材料都把它比较一下呢，那么我就防止，可以事前防备，不要走上这个错误的方向。那么做这个比较的工作的参考书呢，那就大家都知道了，是 Concordance， 我们中文翻叫做经文汇编。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用过经文汇编，大家知道经文汇编怎么用吗？多半都知道吗？有人摇头，有人点头。经文汇编的意思就是说，你随便圣经里面记得哪一个字，你查经文汇编都能够查出来在什么地方有经文。你比如说你讲复活，那好了，你就查复活这两个字。 然后所有圣经里面讲到复活的经文，他都给你列到一起了。你可以把这些经文拿出来呢，然后一段一段的来查一查，这段里面讲复活是什么事情，上下文的关系怎么样，另外一段讲复活，上下文的关系怎么样，它是这么样的来排的。凡是有复活的字，所有的经文讲到复活的经文都列到一起了。你比如说讲到爱心，凡是用过爱心的经文，它都给你列到一起了。嗯，爱心怎么样？所以有时候你想一些圣经，你比如说你要想说爱是恒久忍耐，这句话在哪里呢？你查不到圣经在哪里，那么你查查爱字，他就告诉你了，爱是恒久忍耐，这些圣经是在什么书第几章第几节。这是经文汇编。不过呢，中文的经文汇编呢就很麻烦，有些个地方不好用。如果你要会用英文的经文汇编呢就好得多。为什么呢？分别在这个地方。比方说我们用这个字哈 to know， 比如说用这个字 to know， 在原来的希腊文里面有好几个字在英文都翻作 to know， 在中文也都翻作知道或者晓得，但是在原来每个字都不一样吧。那你用中文的经文汇编呢，你就没有法子看出来，你说用知道了，你没有法子看出来这个在原来的文字是哪一个知道啊？有好几种不同的知道啊，念希腊文你知道有 void 有 gnosko 等等好几个不同的知道，那么这在原来的文字是哪一个字呢？不一样吧，一个知道的方法和另外一个知道的方法不一样，你中文的经文汇编就查不出来。好一点的经文汇编呢，昨天不是有人问我买哪一个好，买 strong 好还买 young 好，我说 strong 跟 young 都没大分别，都可以，什么这个反正 Fusion Deal 也有卖 Strong 或者 Young， 两个都好，两个都不错。我自己喜欢用 Young， 我用开的不一定喜欢。我觉得实际上分别不顶大。那这种字典就好在什么地方呢？它这个比如说英文的翻译 to know，然后下边的即刻他给你注出来，第一比方说啊是 oid， 第二比方说是 gnosko， 他把这个几个希腊文呢，或者是还有一个是希腊文希伯来文，还有一个是亚兰文，他都给你写出来了，每一个字都写出来了，每一个字都写出来了。然后在列经文的时候呢，比方说马太福音呢第五章第八节讲到 to know， 到最末讲完了，他后边给你注成一个字码是第二，那意思就是你一看那经文你知道这个原来的文字是这个字，下面又要接圣经了，他给你注上了是第五，比方说那这是另外一个字和原来文字，原文是另外一个字，他每一个字都给你注出来了是什么什么字什么什么字。这个对你要认真的用功夫来研究经文呢有很大帮助，有很大帮助。他每节经文后面给你注了原来的文字是哪一个字。Concordance of the Bible， 那个 strong 叫做 exhaustive concordance， exhaustive 我知道哈 strong， 那个 young 叫做 analytical concordance， analytical concordance 跟 exhaustive concordance 其实没大分别， analytical 跟 exhaustive 没大分别。 exhaustive strong 的好处在这里，他把每一个 and每一个 THEV 每一个 AN 凡是经文用它都给列出来了，其实那些字没什么用处啊。我们查经文不会用那个 AND 来做标准去查，也不会用那个 V 去查，我们都用重要的字。那么 STRONG 就把这些都列出来， YOUNG 就不列出来， YOUNG 呢就分开 ANALYTICAL 嘛，他说分开用 OID 它给列 GROUP TOGETHER， 用 GNOSCO 的 GROUP TOGETHER， 那么分法，所以叫 ANALYTICAL， 其实没什么分别，随便用哪一个都可以。 GNOSCO或者你查这个字，它自然就告诉你是什么意思了。你用 strong 用 young 没有大分别，但是你要有，假如你能够用英文，有这么一本 concordance 呢，就可以帮助你啊。你不会讲说某一个地方都讲知道，某个地方都讲知道，但实际上两节经文你讲到的时候呢，两节经文你比较，结果两节经文原来用的不是一个字。如同我们举例，上次我在讲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我用了联合那个字。联合那个字在希腊文的新约里面实际上很少用到，但是中文的新约联合那个字很多很多，别处的联合呢都不是那个字，那个字是很特别的字。那你要查这样的 concordance 呢， 他就告诉你了，哪里用这个字，别处有没有用这个字，他给列出来，如果没有就没有。每一个字他告诉你原来的文字是什么字，可这个很高的是很有帮助，很有用处，但是用的时候就要比较费一点功夫。好了，我们就关于用的工具呢，我就讲到这里就可以了。下边我们会提到我不晓得怎么办了，下边时间的关系，我不晓得怎么讲好了。但是首先工具方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解经那个步骤从哪里开始，然后用什么工具，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愿意提出来的？我还是说，在解经的时候我们应该用参考书，但是参考书呢应当最末后再用，不要在还没解经以前先打开别人的 commentary 看看，那样就不好了，那样可能就影响你的解释。你先按你自己的意思来解释，你可以查圣经字典，你可以查关于文法的材料，你可以查像这个 word picture 这样，其实 word picture 也有点 commentary 的意思了，你可以查先查这样的材料，最要点圣经字典、圣经词典、百科全书这样的。因为这些东西呢，圣经字典、圣经词典，你比如你解释罗马书第五章，比方说圣经词典的材料呢，它主要的目的不是解释罗马书第五章，它是解释这个字的基本意义，所以你就容易比较客观。那么等你查了圣经字典、查圣经词典、查了那个文字的关系，你把自己你已经对这段经文有个认识了，你已经有一个概念了，这段经文到底什么意思，然后呢你再把圣经注释拿来对照一下。如果你这地方又错了，为什么会错，你跟他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那么你对照，最后对照一下，可以叫你不会犯错，同时有新的亮光给你。但是你如果一开始就看一个圣经注释呢，结果你的脑子先被他的解释影响了，你就很难客观了，先入为主哈，你脑子已经被他的那个思想占据了，你就很难客观的了了。需要用圣经注释应当用，但是应当最末了来用，不要先用。好了，在工具方面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
您说的查字典是查经文
词典？不是，圣经词典呢，我刚才说 New Bible Commentary 呀、或者圣经百科全书啊，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这类东西。最近 Donovan 出了一个 Pictorial Bible Encyclopedia， 是 Merrill C. Timmy 编的，有好多这类的书，圣经字典、圣经词典、百科全书这类的材料，这类的材料。经文汇编的是到末了我们比较经文的时候才用，比如说讲到金钱奉献问题，那我看一看圣经里面什么地方讲到金钱奉献问题，格林德前书十六章、格林德后书八章、九章等等，把这些材料都把它合到一起，看看金钱奉献的问题，再比较一下，看一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教训出来，那么就要用经文汇编了。比较的时候看考证，我觉得最应该留意的就是在解经的时候不要看那种普通的讲道集，像宋尚杰的讲经集啊，或者是 Spurgeon 的讲道集啊，这些材料最好不要用这些东西做参考。要读这些东西呢，是在最好是在你不是解经的时候读，你自己灵里面想得帮助，在那时候去读，灵里面想得帮助了，读这些个有名的人的讲道，他给你灵里得帮助。但是真正解经的时候呢，最好不要看别人的讲道集，因为讲道集他有很多时候他不是很客观的给你解经，他是组织好了一篇讲章，他把解经文都放在这讲章里面，弄要分起来，结果他那个解释一段圣经那个构造，你比如说一个大纲分三点，可能跟原来文字的构造不一样，原来文字不是这么分段，但是他给你这么分段，有很多这样讲章是这样的。你像宋尚杰的解经讲章呢，简直是你读完了就很麻烦了。